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很喜欢一个 strong bass subwoofer 但是这个米高峰啊，好像这哪个低音太厉害了啊，所以我就用右边这一个。新年已经过了12天啊，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啊，今年第一次来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所以还是向大家拜一个年啊，希望弟兄姊妹在未来的一年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健康的2020年。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呢，就是50后。我们呢，那个时代家里边不是很有钱，所以我们的换具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啊，好像中秋的灯笼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那个游戏呢，都是试试看这个。
后面有
白曼，有了，后边没有。
海军可能要重启一下。
那我们的游戏也是很简单，其中一个游戏呢就叫两人三足啊，我想大家也可能换过这个游戏。这个是我们祖父辈已经换了啊，这个是1939年看到两个中国人在换这个游戏。事实上呢，西方啊换这个游戏呢就更早。根据他们的一个记录，在1895年就已经有一个两人三足跑50英码的一个记录，他们用了6秒钟就走了50码。然后100米的世界纪录是1906年创下来的，在纽约创下来的，是11秒。我们知道世界100米是9秒多纪录，但是他们两人三足竟然可以11秒。我现在走100米呢，大概是20秒，已经差不多了，能够完成已经差不多了。还有两个有一点俗气的傻气的两个人呢，他们就两人三足走了，跑了24个小时他们就跑了68.23英里。我们知道两个人如果绑在一起他们有走得快他们就要有相当的技巧，好像高度应该要差不多然后他们的步伐要协调，他们的心中要有默契。今天我们从圣经里边再看看我们中文部的团契的一些名字，我们从哪些名字里边学属灵的功课。我们今天就轮到讲以勒。以勒圣经我们刚才念的，他与神同行，他能够得到什么尊贵的一个称号是一定经过调整的。他要和神同行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两人三足一样，他是需要经过调整他的生命，才能够得到这个美丽尊贵的一个形容。根据创世纪给我们的记载，以勒是亚当的第7代的孙子，他的父亲叫雅烈，然后他的儿子叫马图萨拉。他65岁的时候就生下这个马图萨拉，然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然后生了马图萨拉之后，他也生了其他的儿女。300年后，到他365岁，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我们首先不要讨论那一代的人为什么他们的寿命这么长有些900岁的也有，但是我们就看看这个以勒365岁，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是蛮长的。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他的父亲雅烈962岁，他的儿子 马图萨拉是969岁，是那个先祖里面生命最长的，其实他就很短命了。如果呢我们计算一下，他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不到40%的寿命。如果从今天我们用80岁来计算吧，马图萨拉在他的先祖里边，这是年轻英年早逝，他大概就是等于30岁啊，在他的那个其他的人当中啊，他就好像一个很年轻就去世的人一样。我们都知道我每年都要主持很多的葬礼，有时候一个年轻人去世的时候我们特别的难过，因为他们的生命光开始就好像就结束了。但是有一次我就和一个40岁的一个弟兄他生命快要完结了，我就去探访他，他就对我做了几个见证。他患上的是一个癌症，他说我不埋怨我的父母，为什么给了我遗传的给了我这个容易得到癌症的基因因为他的医生告诉他，是因为你的基因里边有这个很容易患上癌症的所以呢这是对不起。然后他说我也不埋怨这些医生，这些医生呢受过这么多的训练，但是在我的病的面前，他们好像是束手无策就好像什么方法都没有。然后他说我更不埋怨我相信的神让我生这个病，我反而是感谢神，他看得起我，他觉得我这么早40年我的工作就完成了，现在有资格回到他的身边。我听到的时候很感动，但是我想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听到这一番话，他可能就是说你们基督徒啊真是阿 Q 精神啊。阿 Q 是我们知道是鲁迅先生手下的一个人物，就是代表当时的中国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就是很落后，但是这个阿 Q 呢就反而是很自大自我安慰所以他们就批评我们基督徒，你们长寿的时候就是感谢主，90多岁感谢主，你们短命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就是也是感谢主，有资格可以回到神的身边，你们是一帮阿 Q。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主的话，我们知道解释是洞彻生命的一个智慧，只有基督徒认识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有这样的意境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思想家叫庄子这个庄子呢在古代的思想家里边呢，他是很有意境的，他的思想是很飘逸的一个思想我还记得中学的时候我就念过一个庄子秋水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念过。他就说秋天雨就下来了，然后有一条河流，这个河流呢突然间水量很多，就很壮大了，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个河神叫河伯这个河伯呢就很自大了，觉得天下之美尽归我也然后他就跟着水呢就流到大海，那个叫北海。他出了北海的时候就突然间发觉到，原来我这么渺小原来这个北海这么大。在那个时候呢，北海的海神就出来了，叫他的名字就叫北海。北海就告诉他，你是井底之蛙了，夏虫就没有见过冰所以呢你就不知道冰的存在，现在你知道了，你知道就应该谦卑了。然后河伯就问了一个问题对呀、我就是贻笑大方了我这长寿于大方之家但是我现在见到你了，我就见到天地之大， 那么我以后的价值观念是不是应该大天地而小毫末呢？就是说我对那个天地伟大，我应该专政专敬，然后对那个小东西呢，我就可以小看它啊。以后我就可以怎样吧？北海告诉他，不能够这样。你看天地之大，无论你有多大的大海，在天地还是一丁点，然后这个小东西也是一丁点，在无限之下，无论你有多大，都是比较无限的一丁点，所以你不能够大天地小毫末。他这有这样的意境，然后我们也知道他后来也写了一个奇物篇啊，就是说啊，从前中国传说有一个庞祖，庞祖是1000多岁的，然后庄子就说到庞祖和一个夭折的出生就死亡的婴孩都是一样，所以叫奇物。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庄子在2000几百年前就有这个意境，就是说无论长短，无论这大小，在浩瀚的宇宙里边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庄子的意境呢，就是他明白到一个无声无情无性的一个宇宙，总之是浩瀚广大的宇宙。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意境是什么呢？我们和他一样，知道有一个很伟大的个体，这是我们的神。但是这个神是有情有义有爱的。所以呢，有时候没有这个意境的人呢，就是你们是阿 Q， 但是我们知道好像连庄子都可以有这样的意境，我们的意境更加是我们认识一个有情有义有爱的一个上帝。所以从以勒的身上，我们看到从人看来他是短命，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是蒙福的，他正是能够回到神的身边。所以但愿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生命真是不在乎长短，生命在乎是不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命在我们基督徒里边，就是说有没有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工作。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刚才看到这是22节，讲到以勒与神同行300年。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与神同行呢？圣经里边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例子，讲到与神同行的一些例子，或者我们从其中一部分我们学一点功课。首先是亚摩斯书3:3，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如果看亚摩斯书呢，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群体，他们3番4次犯罪，以色列3番4次犯罪，犹大3番4次犯罪。以色列犯的罪是他们忘记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然后他们离开了神，就敬拜那些偶像。所以解经家就提醒我们不要错误的去应用这一个圣经，因为有人的错误应用就是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所以呢，我哪个弟兄和我意见不同我和他不和他同行，不和他讲话，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圣经错误的应用。这一句圣经呢，这其实是讲到上帝和我们中间，我们如何常和神同行，我们要与神同心。那么就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与神同心呢？在如果我们看原来的文字，在希伯来语里边，这个同心有一个同意去约会，或者是同意见面 的意思。如果大家看英语的翻译本 NIV 啊，这个很普遍流行的一个翻译本，就是这样的翻译，就是我们愿意和神会面，才能够与神同行。这个神很明显是吗？你不愿意和他会面，怎么能够和他同行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个男女，他们恋爱到一个阶段要结婚了，然后踏上红地毯，就来到牧者的面前要起誓，然后牧者就问他们：“你是不是愿意嫁给这个人，愿意娶这个女孩子？”如果突然间有一个说：“哎呀，我其实不太愿意啊。”我们就很吃惊了，我们呢更加失望。如果不愿意，为什么搞这么多事来到这里？弟兄姊妹，其实神是给我们自由的意志选择。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其实仍然可以选择不和他会面。我们信了主，我们愿意得了救恩，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选择不和他会面。我们知道吗？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当我们起来的时候，上帝已经在等候我们，在敬拜里面和他会面。有一个弟兄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每一次在主日早上有人要邀请他参加不同的活动的时候，好像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决定因为敬拜主每个礼拜都有，但是旧同学聚会五年一次十年一次所以呢是不是我还是见见旧同学然后上帝吗？下一个礼拜还有有时候有这样不容易的一个决定。但是这个弟兄呢，他每一次有人礼拜天早上邀请他，他就说：“对不起，我已经约了人，很早就约定了。”那么通常都是说：“哦，你很早约定，没有办法了。”但是呢，试过两三次之后，就有人问他：“为什么你总是礼拜天不能够把你约出来？你约了谁？”他就说：“我约了上帝啊。”同样的，有时候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有些对于有些弟兄姊妹是晚上，其实上帝也是等候我们在灵修里边去和他会面。很多时候我看到我的太太很安静的在她的书桌的面前的好像做一些事，我就去打扰他，老夫老妻问一些游戏打扰他，然后他说：“走开走开，不要打扰我。”我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啊？”他说：“我在做灵修笔记。”我一听到好像圣旨到对我，我不敢去，你和上帝，你和他见面。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想法。我很记得我念论语的时候，孔子有一句话，他说：“敬神如神在。”其实孔子是很不愿意谈神啊、鬼啊这些事，所以有人他就说：“子不与怪力乱神。”然后有学生问他：“敢问鬼敢问死怎样？”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就说：“我就教你怎么样生存，死的问题我不讲。”所以有人就称赞孔子是有大智慧，他就谈实质生活的事，不谈那些抽象的鬼啊、神啊、死亡啊这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看论语了，我们应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孔子不是说不想讲，而是他觉得我没有资料去讲。所以我们说他是大智慧，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赞叹。他说：“ 对不起学生们，我没有资料，在这方面我不能够教你们。但是他还是讲了一句话，敬神如神在。当然他不是说我相信神啊，所以，但是他讲出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的生命里边就应该活得像一个神活着存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其中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活得，我们相信神，但是我们活得不像神是活在的，这个很值得我们反省。然后第二个与神同行的例子，在另外一段圣经是路加福音第24:15，那里呢就讲到一个我们都讲出来了就很熟的一个故事，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就有两个门徒，他们心中忧愁，面带愁容，就离开耶路撒冷，就要去一个地方叫以马忤斯的一个小乡村里边。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过去几天发生的事，然后圣经就说，耶稣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然后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谈论什么？”他们说：“你也是耶路撒冷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在前面走，耶稣呢就是同一个方向，在后边就赶上他们，和他们平排，然后就问：“你们讲什么？”他说：“你也是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过去几天发生的事吗？”然后耶稣呢就开口去告诉他们弥赛亚基督要受害，然后得到荣耀这个道理。在这个离开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大概9英里的路程里边，他们就是一边走一边讲。然后但是门徒两个门徒不认得这是耶稣。到了以马忤斯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两个门徒就邀请耶稣和我们一同吃饭吧，一同过夜吧。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觉得耶稣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然后到耶稣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那个饼祝谢的事的时候，他们突然间才认识耶稣。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认得耶稣的声音或者好像圣经所说从前他们不认得耶稣是眼睛迷糊了，现在他们眼睛明亮了，圣经说他们就认识耶稣。但是当他们认识耶稣，认出是耶稣的同时，耶稣就不见了。可能就是神觉得主觉得当天在那个门徒身上的工作完成了，他就不见了。其实在这一段圣经的前边有一节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经文，这是在28，我们没有打出来。这是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一个很明显的观察就是，门徒如果不邀请耶稣留下了耶稣就要走了他们停在两个村子，耶稣就要走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往前行，他要去哪里了？他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呢？还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再看看这两个门徒。这个门徒当认出是耶稣，然后耶稣突然不见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发觉到，我们其实不应该离开耶路撒冷我们因为忧愁觉得没有希望了，我们就回家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回去。所以圣经形容他们立刻启程回耶路撒冷， 他们不顾那个当时天黑了，他们就回去。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向那个使徒汇报，他们发生什么事，就是见到耶稣了。路加福音就记载，耶稣突然间出现在他们中间。所以刚才我们都问的问题就是，耶稣还要往前行，他去哪里？我们得到答案了，耶稣是180度改变，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怎么样和神同行呢？就是我们要和神有同一个方向。当时门徒他们如果不回到耶路撒冷，不回头180度的改变，他们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耶稣，耶稣突然间不见，他们更没有机会看到以后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奇妙的事，圣灵的降临，降临，然后教会的慢慢被建立。所以从前你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和神同行，我们有时候需要改变方向。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需要反省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人生的方向是不是和神同一个方向呢？然后第三个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需要以信心和神同行。希伯来书我们打出来的，这是11:5-6，以乐因作信被接续，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续了，只是他被接续以先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喜悦他什么呢？就是他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一段圣经是新约里面提到以乐的三段的圣经其中之一，其他的两段是路加福音3:37，还有犹大书14-15。我们知道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就不用提章的名字了，就是14-15。那两段呢我们今天就不看了，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以乐能够与神同行，又被神接走，成为世界上边不需要经过死亡能够回到神的身边的两个人之一，这是因为他的信心。这段经文还为我们展示了信心的两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呢，就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这个到神面前来的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为什么到神面前来？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大家可能大家不知道，有些到神面前来的人不信有神的。世界上边真的有不相信神的神学教授，世界上边有不相信神的神职人员，他们看神是一个研究的对象，就好像我闲着《红楼梦》的一样。他们神学院里边做神学教授，他们就是研究神是一个现象。有些人自由派神学是上帝嘛，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为这个文化带来一点意义，那是自由派神学的所以他们相信有神这个观念，但是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相信人的人的基督徒，我们回不回也是一样的。我刚才讲到孔子说你信神了如神在，他 他有这个了解，有这个明白，但是我们回不回？我们相信神，但是活得好像没有神在我们身边一样的，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信心的元素是，首先是信有神啊，然后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建立呢又讲得很清楚，建立不是叫我们要凡事向神拿好处啊，因为我相信神是赏赐那些寻求人他的人嘛，我寻求神啊，所以应该赏赐在那里啊。首先我们这一段圣经不是要我们有这个结论，我们要明白神的赏赐有时候不是物质上面的，有时候甚至不是健康上面的，神的赏赐有时候是痛苦里面的安慰，患难中的平安，这些都可以是上帝的赏赐。不过呢，前一句经文更重要的一个意思，这是我们相信神是掌管历史的，所以我们的信是有果效的，有赏赐的。我们相信神掌管历史，我们就不用被眼前的那个混乱的情况打乱了我们的信仰。在约瑟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约瑟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他的生命里边是一个高高低低的一个生命。他小的时候是父母都很爱他，给他最漂亮的衣服，但是那个兄长们就不喜欢他，因为呢他还有一点好像骄傲他觉得是父母最爱我，所以就把他卖到埃及。一个最被宠爱的一个孩子就到了埃及做奴隶。然后在埃及里边，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他有聪明智慧，做了管家，慢慢的变成管家。然后在做管家被人陷害，然后就上帝的坐监，监里边呢又提高然后做了埃及的丞相。在最后他回顾他的生命，在创世纪五十章回顾他的生命，他就对他的兄弟讲，从前你们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总结他的生命就是高高低低，里边他看到一个事实，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怎么样好？就是因为他把他的家庭带到埃及，就没有在迦南地的饥荒里边饿死全家人的饿死，所以他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也是这样讲，他说过样美善的恩赐和过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灵儿。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持守这一个雅各的一个见证，我们就是有福了。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他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在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总结，上帝的意思原来都是好的，我们就有福了，我们是配得称为与神同行的人。然后第四段关于同行的圣经是同行的一个表现，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有人说，如果有一节的圣经能够总结新约的意义，应该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但是如果有一节的经文能够总结旧约的精神，有很多人说这是弥迦书六章八节，行公义，好怜悯，与然后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知道这三个，我们要学到这三个，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都是需要付上大代价的。就是好像我进到 YMCA 的那个运动间，他们常常就是说 No pain, no gain 啊，就是鼓励我们说，你不付上那些辛劳的代价，腰酸骨痛出汗，你就不能够减肥啊，没有收获。同样的，我们如果要与神同行，也需要付上代价。首先是行公义，怎么样行公义呢？我们的品格需要正直。首先你里边的品格应该留意是正直的一个品格，外边呢，你做事的方法要正当，用正当的手段来工作做事，待人要公平才能够行公义啊。然后你评判事物的时候要公正。为什么说行公义就要付代价呢？因为当我们做事方法手法要正当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走捷径了，我们就不能够用欺骗呢、取巧了这些方法了。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被那些不择手段、他们不守原则的人就爬过你的头了，这是我们需要付代价。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秉公办事的时候，往往又受到一些部门的批评很多。如果你试过不愿意为一些客户去上访或者你不愿意为上司去一同作假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经历。结果呢，你就是永远不会升级了。但是愿不愿意行公义呢？然后好怜悯，同样的好怜悯，怎么样才可以好怜悯呢？你需要有同情心，你需要接纳人，你需要饶恕人，然后你还需要伸手去帮助人。帮助人当然需要付上代价了。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是一个教会的儿童工作事工主任，他做的一个见证。他在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就安排一班儿童在演出耶稣生在马槽里边的一个故事。儿童里边有一个有轻度智障的一个孩子，所以呢就分派他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角色就是做旅店的主人然后他的台词呢，英语只有两个字 No room 中文就是没有房间。你讲三次呢就可以下台了很简单。果然呢开始了，然后扮演那个约瑟和玛利亚的儿童就来敲门要求房间。这时候这个叫大卫的旅店的店主就说 No room 很忠心的完成他第一个工作。然后这个月色呢还是求求求你呢，我们从很远的来了，我们从北方很远的来了请你给我们一个房间呢。然后这个大卫就更大声的 No room 大家都笑了，很好。然后这个月色呢，他也是很聪明，他然后就求第三次的求，他就说可怜哈，可怜一下，我的妻子怀孕了，快要生孩子了，我们真是需要一个房间。然后每个人观众都期望大卫在第三次讲 no room 然后他就可以退去了。但是这个孩子突然间这样讲，这样吧，你住我的房间吧所以呢，我们好像大家一样，当时的家长都笑了。 但是有一些家长还是不高兴，因为姐一句话呢打乱了整个上面，那个月色马里亚同人家不知道接下去就要这个四公主任出来重新安排才能够勉强的演下去。但是这个儿童四公主任他事后他就反省他的见证里面，他说那个晚上没有一个人想到可以有这样对月色的回应，他说我也没有想过可以对月色的这个回应，难道真是我们需要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才有这样怜悯的心吗？有时候我们帮助人呢、啊，都别人说那个傻瓜了，帮助人呢、啊，自己这么苦啊。但是这个故事真是很值得我们思想。难道真是要有一些傻瓜才能够做出怜悯人的人吗？当我们学习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又学习有怜悯心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还是要实行的，就是存谦卑的心，以免我们骄傲，或者我们看不起那些达不到我们水平的人。你看那个人没有怜悯心，他也没有公义的态度，我们水平很高了，但是我们更需要谦卑。除了防止骄傲之外呢，谦卑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应该是很诚实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诚实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我们行公义我们做得真的不够，我们好怜悯我们做得不够，拿出一张这么烂的诚实单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骄傲呢？我们怎么能够不谦卑下来呢？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谦卑下来的时候，圣经说你就可以与神同行。创世纪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关于以勒给我们的还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与神同行不等于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自我清高啊，这样的生活。与神同行吗？你们走你们世界的路，我现在去走一个清高的路。如果我们看五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在以勒与神同行300年之间，他生儿养女，他和普通人一样，他做一个爸爸，他照顾他的家庭。然后创世纪第六章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先祖叫挪亚，挪亚也是与神同行，但是呢在六章九节下边第十节立刻的就看到这样讲，挪亚生了3个儿子，他与上帝同行。挪亚也是做一个父亲，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我们不需要抛弃妻子啊，然后好像某一些宗教的一样，要出家啊，要躲到深山里边啊，要过一个清高的一个生活，才能够说是与上帝同行。我们可以做一个正常普通的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属灵的人。在结论的时候，以勒和后来的以利亚先知是圣经里边唯一两个不经过死亡能够与神同在的两个人。但是其实圣经里边有其他很多伟大的人物，在圣经里边他们也被形容是与神同行，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奇妙被神拿走的一个经验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经历过神职启示，但是一样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不需要这样很奇妙的经历，但是我们值得反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恒长的灵修的时间呢？我们有没有恒长的敬拜的时光呢？ 我们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方向呢？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你也配得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以勒他与神同行的福气。在某些人的眼里边，他的生命其实是正是相对的很短，但是在你的里边，他是一个很蒙福的人。所以但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